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东西南北不同调，主观客观面面观，从另一个角度看事情说想法，请收听赵荣珠主讲也是观点。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最近四川的大地震让人想起很多很多的事情，也让人开始好好的去仔细的去反省一下，到底这些天灾可以帮助我们如何去整理一下自己的生活和自己待人处事的方法，对不对？最近呢，从去年初一直到现在，有许多的国家呢都在为粮食的危机在那边伤脑筋。那中国的消费指数的价格呢几乎每个月都会增长，而且呢目前是在 8% 以上的高位来运行。前几天呢在一份报道上面，这位报道的人呢是住在香港的投资银行家，也是中国的全国的政协委员啊，他的大名叫做韩方明先生啊。那他提到呢，关于这个中国的消费价格指数的增长呢，一个公认的原因呢就是粮食和食用油的价格上涨。那这个呢也非常符合老百姓到超市购物的一些印象。那像粮食和油价的上涨呢的确构成了许多涨价的主要成分，甚至呢也可以说是主导的因素，就像是台湾昨天前天的油价上涨也是狠狠的让老百姓担心了好久。这也正是一部分经济学家呢坚持的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是所谓结构性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并没有真正的粮食危机啊。当然我们小老百姓呢是民以食为天，所以这些话呢听起来好像是比较安慰一点。那这位韩姓的学者呢他说，价格上涨呢并不一定会构成危机，粮食呢虽然是重要的特殊商品，可是呢价格也并不是就不能够涨。我们从历史上看呢，粮价上涨的次数并不少，也的确发生过危机，但是呢并不是每一次涨价呢都是危机啊。那我们也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都常常看到各式各样的涨价，对不对？那当然粮食的危机的论调呢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可是呢或许有的时候呢也觉得哇好恐怖啊。那目前充其量呢其实有人也认为说这个只是一个警告，并不是说真的粮食危机就来了，甚至也可以说呢目前全球的粮价的紧张的氛围呢和心理作祟不能说完全没有关联。有一大批的国家呢也开始进行了一些粮食的政策的调整，例如像摩洛哥啊，他把小麦的进口关税呢从 130% 降为 2.5%。 一直鼓吹保护粮食市场对农业进行高额补贴的欧盟啊，也暂停征收大部分的谷物的进口的关税。那当然这么一来呢有很多的国家也就开始都跟进了哈，比方说柬埔寨和埃及就公布大米的出口的一些禁令，禁止大米再出口了。结果呢全球第二大稻米出口国越南，我们在电视上也都看到了，就宣布要调降大米的出口量，削减了 22%， 这也是让大家很紧张。那全球的第三大稻米出口国就是印度，宣布呢要把出口大米的最低的价格大幅的调高将近50%，由每一吨650美元增加到每一吨1000美元哦，涨得非常多。所以呢粮食危机让人家很害怕很紧张，与大批国家群起而调整粮食进出口政策直接相关，甚至于不排除粮食大商或者是国际的资本大商呢就趁这个机会浑水摸鱼啊，甚至是有关国家呢趁机想要获得一些渔利啊渔翁之利。那为什么 粮食增产啊，而价格不降反而涨呢？啊，根据刚刚我们所说的那一位投资银行家所说的，他说原因当然呢就是需求和消费增长的更快，一个十分明显的原因呢就是粮食的饲料化，那另外一个明显的原因呢可能就是粮食的能源化啊。那他说呢，由于石油价格不断的上涨呢，生物燃料就成了绿色革命的一个很重要的替代品，直接呢导致农作物，主要是玉米啊，它不是用来填饱肚子，而是用来注满油箱。怎么说呢？他说注满一辆旅行车的油箱所需要的乙醇，它所耗掉的粮食可以供养一个人一年之久，这个很可观啊，对不对？那在2007年的12月，美国的参议院呢也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一项里程碑式的新的能源法案，要发展生物燃料等替代能源来作为国策。当然这也是因为整个全球的石油上涨之后的一个对策啊。那但是呢，真正令人担忧的呢不是汽车与人争食，全球暖化才是对食为天这个问题的真正挑战。那么联合国的一个首席的气候科学家曾经说过，由于气候变暖了，洪水和干旱发生的周期呢也在不断的缩短，这样呢将会导致全球性的粮食危机。这个呢我们最近也常常听到讲，对不对？一项最新研究的结果呢就是说，每当温度上升到30度摄氏度以上的时候呢，稻米的产量就会下降。也就是说目前例如在台北今天是34度，那稻米的产量就下降了啊。如果地面的臭氧的深度增加，情况将进一步的恶化。记得呢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有一幅很大的标语啊，叫做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面对粮食危机，包括气候暖化可能导致的其他种种的危机呢，迫切需要的就是世界人民大团结，全球危机全球协调，全球行动全球解决。我们在这个地球村里面谁也不能够说我没有责任，尤其是我们身为基督徒的可能更要好好的来念天主的教给我们的那一段经文，今日与我，我日用粮啊，我每天所用的粮应该喂够一天就可以了，因为其他的全部可以交给天主的手中。如果我们只是想囤积，那么只是一种自私的做法，你囤积你够用的就好了，对不对？不然的话，物价的波动其实不只是大粮商的问题，你我都有责任哦。好，让我们一起好好的每天想一想，今日与我，我日用粮吧。祝福大家，我们下一次再会。
我们在天上的父母，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